虽然外面天寒地冷，还有下雨，但是弟兄姐妹朋友们还是按时来到神的面前，与我们一起敬拜。好，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宣召经文，那是在诗篇33篇18节到22节。请。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我们一起来向主欢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敬拜，我们向你欢呼，因为这是你降临的日子，你为了我们的罪舍身来到我们人间，你也借着这样子在世上向我们显示你的大能，你最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为我们流血，为的是让我们这本不配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重新回到你的怀抱里面。 主，这是你给赐给我们最好的圣诞礼物，因为你就是那个羔羊为我们所牺牲的。我们感谢你主，真是要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认识你，接受你，跟随你。求主保守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我们求主也保守我们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圣诞的季节，所有的人都为了这个节日，我们来欢呼，我们来跳跃，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普世欢腾的歌曲献给我们的主。庆祝耶稣的诞生的时候，我们有想过我们主将为我们是要求我们做什么吗？我们愿意献身，我们愿意永远跟随他吗？我们愿意为了主耶稣，为了神的国，我们愿意 stand up 吗？让我们一起用我们行进的脚步来表示我们对神的忠心。 州凯歌，忠心守蓝的圣者，彼得生命万年，与主同死同复活，永远同朝王权。
好，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比较长，你们要有点耐心哈。是保罗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翻到以后齐声诵读。好，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起。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为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思念，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是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惊艳。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是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话，却不但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想着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直到耶稣行程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这前面在律法底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子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生的。然而那子女所生的是生的，自主之父所生的是借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指这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常记着不怀孕不生产，你要欢乐，为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照血气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之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妇人的儿女的。好，下面的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在外面风雨交加开车不容易的时候，你召聚我们众人平安的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们心中也是火热一起看到弟兄姐妹来敬拜，因为你的灵在这里接受我们，你本身的宝座也是树立在我们当中。我们过去今年从年中一直到现在都是主你自己的看顾保守，弟兄姐妹在教会中的服侍，弟兄姐妹对教会财务上的奉献，我们都可以看到充充足足的在你自己的家中。我们也特别为长执会这个礼拜五将要讨论开会新的一年度的计划，求主一一的带领感动，使我们都有同样的感动来遵主的命令。我们也今天高兴我们请到主你自己的仆人申然弟兄，他从 Haywood 在下雨天开车过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分享，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可以领受到主你自己的话语。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就像保罗比喻成一个生产之苦一样，让基督可以完全成型在我们心中。我们不但进入十字架，进入主的国度，我们也需要在主的国度里面长大成人，来见证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 Selina 来祷告，他已经往非洲刚果，也在这两天就要到所指定的医院去服务。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治安欠佳，有战乱，也有Ebola 等等，但是那里的人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更是当福音传到哪里，我们也需要把人们的需要带到哪里去。这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的见证，给我们的榜样。我们也特别为他在那样的环境我们来祷告，就如同你话语所说，你看顾保护你的子民，就如同保护自己的同人一样，把他藏在你自己的荫下。主，让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我们所需要的都可以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虽然我们在一年当中我们有经过风风雨雨，我们有高有低，我们有被人误会，我们有被人称赞鼓励，这些都在神你自己的旨意下面。我们只有把一切恭敬仰望在神的恩典神的手中，让今天我们的崇拜你的信息都有圣灵的印证，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请到申然弟兄在我们当中来传讲信息。他是住在 Haywood， 有几次我在湾区上的一些讲习课的时候我是见过他。那我最早认识他是透过认识他的岳父岳母，他岳父岳母在我们恩典圣经教会，我们所称母会十多年，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请到他来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他是在北京长大，1993年来到美国，那1998年在 UC Berkeley 拿到电子工程硕士学士。之后他在不同的三个神学院也在那里进修道士神学硕士，那目前在中学教书数理化，同时也教圣经。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请到他，也求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请申然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啊，这么大雨大家来都是很有心的，感谢上帝啊。那这个过节的期间呢、啊，这个我们叫圣诞节，我们都会常常会看到这个很多圣诞的这个图案啊，都是看到这个小 baby， 对不对？大家都想到的这个是主耶稣诞生的这个季节，我们纪念没有错。所以圣诞节的主角是谁？
主耶稣，
没错。那他生呢？他生下来呢是需要，不是他自己啊，是有一个母亲要生他，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也想到母亲，就是当然是他的母亲，肉身的母亲是玛利亚，这个把他生出来，神借着玛利亚，那我这个生他，那也想到每一个想生过孩子的姊妹都会知道，这个生产的是很痛的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弟兄当中，是有谁能够完全的体会这种生产的痛啊？当然很不容易啊。我想就连现在的女士们，生过孩子的女士们，可能都很难能够完全体会，因为现在科技太发达了，是不是？打很多的这种麻药那种麻药，就是这个是也还有这个剖腹产等等。但是生产的这个痛呢，我相信是非常刻骨铭心的。那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个男人很奇怪，有个男人他说他要愿意忍受这个生产的痛苦啊，你说很奇怪是不是？男人又没有生过孩子。那我们今天看到就是保罗啊，他愿意为加拉太的教会说忍受这个生产之痛。我们他。但他有一个目的，他有很清楚的目的，就像一个母亲，他说我要把这小孩子生下来，有很清楚的目的。那保罗他的目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这个题目叫做叫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啊，这是他的目的啊。我们大概从三个方面来看好了。第一个点就是看到说保罗之所以愿意忍受这种的生产之痛呢，是因为担心加拉太教会他们落入这个律法主义的奴役当中。第二呢，保罗我们来看说到底什么叫做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然后第三点，我们来看如何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灵命的成长，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啊。我们看第一点就是有这个当时的一个挑战呢，当时有这个难处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律法主义啊。那什么是律法主义呢？这个我想律法我们都如果读圣经的话就很清楚啊，就是圣经神的有很圣洁的要求就是律法。但是律法主义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他们就强调说你可以通过遵行律法而得救，可以得着神的完全的喜悦，可以完全的得救。那实际上呢这种的这个律法呢是并不是神完完全全的心意啊，因为人犯了罪以后都做不到这个律法的要求。那我们这里要几点要注意的，就是首先呢这个背后呢有魔鬼的作为。这个开始的时候他说这个加拉太人呢，他们原来呢在第八节说是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役啊，现在他们认识神了，他或者说是可以被神认识了，应该怎么会又回去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做奴隶啊？所以可见这里讲到说原来他们是侍奉那些不是真神的。那这个保罗和这个加太教会他们有些的历史的这个渊源，可是圣经上也没有记载保罗是实际的去在加拉太有服侍啊。最靠近加拉太呢在圣经的记载呢是这个像第一次宣教时走到了以哥念，走到了这个路斯德这个地方。 那当时就记载说，这个地方和加拉太比较近，加拉太是一个省，是在这个路斯德他们的上面，靠北边一点。当时呢，记载保罗传福音到了路斯德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啊。神借着保罗行了一个神迹，哇，然后很多人就看到了。看到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当路斯德人本来呢不喜欢他们，但是看到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神迹以后，他们突然就改变，他们说哇，这个是神来到我们当中了。所以他们还带了祭司，然后带了牛要去献祭给这个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是希拉吧？反正有另外一个同工，巴拿巴，保罗跟巴拿巴。所以呢，看见当时在这个地方的人呢，这一代的人呢，是蛮迷信的。所以呢，保罗说他们以前呢是被这些不是神的奴役他们，所以他们迷信，他们觉得哇，这个要拜这个拜那个啊，又要献祭啊等等。所以保罗这里强调说，你看这些人他们以前是拜假神的，但是他们现在说已经信了耶稣，是不是哦就跟假神没有关系？保罗说我们要小心，魔鬼很聪明，我们所征战的属灵气的是魔鬼啊，他以前可以用一些假神的形式来引诱人啊，拜这个拜那个。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以前是拜拜的啊，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习惯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也许我们不拜了，我们把这个东西拿走了，但是魔鬼他还不这么甘心，这么轻易的就让你属于上帝，他要想其他的方法来牢笼你，来奴役你。我相信魔鬼在2000年前想用这种方法在奴役加拉太人，如今也会用类似的方法来奴役我们呢。那他们信出信以后呢，就有另外的一种的方式容易被欺骗，就是这个律法主义啊。那这里说律法主义呢，这里提到说是无用的小学，然后呢到底是指什么呢？他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就是他们可能是这个遵守一些犹太教的人所传的这些不同的节日啊，包括可能安息日啦，可能月初的时候要献祭啦，月中的时候要献祭啦，还有什么这个不同的节日要去耶路撒冷啊等等，可能是这样子啊。那这里保罗为什么称他们是叫做小学呢？小学其实就是比较初步的这个意思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学这个化学的。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化学有一个叫做 stoichiometry， 就是最基本的那些的原子的配平方程式配平是最基本的，就是同样这个字啊。那就是说他把神的真道实际上是改变了，它不是真正神的律法，而是把它降低了标准，像小学变得简单化，对不对？你说有些难的东西，像教小孩子，他们没有办法教懂，所以把它变简单了。那同样呢，传扬律法主义的时候呢，这些人往往把神真理圣洁的标准其实降低了，降得好像你可以遵守。啊，你就是这个主日的时候，这个要去教会啦，然后呢，这个日子要去献祭，好像是可以遵守哦。当你遵守的时候，你就啊，我已经达到神的要求了。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神的心意、律法的心意，不是只是那个表面的遵行啊。就像主耶稣自己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你们看律法上说不可以奸淫。”可是保罗说，不是主耶稣说，但心里动了淫念的就已经是犯了奸淫了。也许我们在今天我们在做的，我们都可以说我们没有犯奸淫啊，我没有这个二奶啊，我没有三奶啊，对不对？我们在这里要都是一个太太，或者不是我已经达到标准，那没有，是不是以那个小学作为我们的标准？耶稣的标准其实是很高的，说你心里要完全的圣洁，连一念都不会动 ，OK， 所以，特别是我想在座我们的弟兄来说，我们的眼睛看的很多现在这个世上的东西啊，无论外头广告啊，上 Internet 了，这个各种的， 几千，每天有几万张的这些的这个影照片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些并不是很圣洁的，会让我们去心里动淫念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明白神的标准并不是人的小学啊。那一个是这个是小学，另外呢这里用另外一个字来提到说这个是懦弱无用的小学，就是讲到说当这种把神的律法降低了，然后呢来要求对人的一些要求的时候，在面对人真正的罪性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面对人真正的罪性的时候是软弱的无用的。就像任何的时候没有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或者没有外面的一些的控制你的时候，你的心马上就被魔鬼可以掳去。所以这个律法对于那真正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来说是无力的啊，是软弱的，因为我们的心若还在罪中的时候，那个罪随时可以来牢笼来抓住我们，把我们的心拿去，而不是只是外面那个遵守而已啊。所以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是真正达到神的圣洁的标准的。什么是这一个能够达到神的完全的圣洁的标准呢？什么又是有能力可以抵挡一切魔鬼呢？其实只有主耶稣自己，只有主耶稣自己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正是因为神的律法要求是其实这么高，是以我们内心一切的意念来作为一个标准，圣洁的标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律法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只有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才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其他的都是做不到的，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只有耶稣自己完完全全达到律法的要求啊！所以他从死里复活，神显明他是那一个没有犯律法的人，那个是完全圣洁的人。所以你我如今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不是靠律法，而是靠信靠他，真正的信靠他。那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还是中国人，所以我想这个律法主义虽然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不是没有旧约的背景，可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想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律法主义，其实也是魔鬼在背后对我们的一种的束缚。中国人的律法主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我想多数我们会想到是儒家的一些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就是提到说修身养性啦，齐家治国平天下，好像这个就是人生的标准，所以你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呢，你就是一个好人了，你就是君子了，对吧？这个你就是一个善人。那这一些其实也都是降低了神的标准。那其实什么是天下？最终就是这个世界。主耶稣说你得到全世界怎么又怎么样呢？你若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用什么来换？用什么可以来换你的生命呢？所以整个我们中国人受的一种的中国律法的这种的奴役呢，就是让我们去处世为人的成功，这个成为这个我想我们身为中国人往往受这方面的影响。你看从小我们中国人说，我自己有孩子，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初中跟高中，我想我们自己也类似，我们从小就是家里让我们读书，对不对？中国人我们都是读书读书读书，然后呢读书要考大学，考大学要找工作，最后就是让你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好像混得不错，然后有一个别人看起来挺风光的。那其实这个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也许都达到了，对吧？哦，我们读了书，读了成绩不错，找了工作，这个在这里也许买了房子，生了孩子等等，都。但是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这种中国的律法主义在我们的心里头。当我们做到这一切，我们好像达到了这个律法的所谓中国的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心里自满，我们觉得我们不错了。当然有的人也许达不到的时候就觉得哇，我不如别人了，我心里很这个觉得失败。但是其实都是五十步笑百步，神要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这种成功而已啊，神要得着的是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所以我们要小心中国的这种的律法主义。那最后提一下，保罗这里也提到说，有一些人呢是来传这个律法主义的。这里提到有一些在第十七节，有些人热心待他们，可能对他们蛮不错的。然后呢，但是呢，也许关心他们，这个为他们也许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帮忙，或者是对他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可是这些人呢却背后呢有一个目的，让他们隔绝，离间他们，离间他们。这里可能是离间与保罗离间，也可能是与其他的教会离间，最终是与神的福音离间的。这种人我们现在也许会碰到啊。其实你看到有的时候有一些摩门教的，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他们来敲你的门。但是我想这些人可能也许对我们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那我相信真正对我们影响的也许是我们身边的人。也许他们不会称自己我是律法主义者，所以我来影响你，也许并不是这样。而且也许就在我们的身边，或者是也许我们信主的朋友都有可能，或者是没有信主的家人都有可能，他们的律法主义我想可能更靠近一个中国人的律法主义来这样子来影响我们。就说你信主啊没关系，你信主好事啊，这个让你做好人呢、那么就跟儒家也差不多嘛，你信的不要太信的太过分嘛，对不对？你信主还是要做好你平时该做的事情，你要做个好人。然后这个有信仰也不错啊，做个有道德的人。然后最后呢还是让你做个好人。这一些会影响我们把基督教变成世上的小学，或者是中国人的小学。我们要小心，其实这样子的人，甚至也许这样子的人，也许在我们当中都有可能，就是自己没有真正的经历上帝，没有真正的让基督做他们心中的王。那但是又说自己信主了，在教会又待了比较久了。有点像这个老油条似的，不知道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会影响我们去真正的属灵的道路啊！求上帝帮助我们。那我们看到因为有这种种种的难处，有这种种的挑战，有魔鬼借着这样子的人在当中的引诱，保罗呢他非常的心忧，他非常的担心。所以他说我怕呢我在你们身上的功夫是枉费了。这保罗看自己呢如同一个母亲，也如同一个父亲一样啊。他说他是用福音生了这一些的孩子啊。所以呢他看到这些加拉太人，当他们开始去以遵行律法作为这个属灵的代替了真正的属灵的表现的时候，他开始忧心。所以他在第十九节说，小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哇，那个心里的难处啊，就是好像一个母亲她觉得哎呀快要生了，那天晚上的心里非常的 焦虑不安呢、啊、是不是我记得我太太这个要生第一胎的时候也是这个知道快要生了，但是又没有这个确定什么时候要生，那时候那个心情是这个很不容易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要生孩子，知道说可能那个时候很辛苦啊。我太太说需要剪头发，然后呢，这个因为我学过一点剪头发，我就帮她剪了。剪了以后，她就非常的不高兴啊，因为剪的不是很好，以后就再也没有让我剪过了。所以这个心情是很当时是很焦灼的，像保罗一样，他说：“哎呀，你们怎么好像不像一个真正属灵的孩子呢？”那求神怜悯。那保罗他我想鼓励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同工啊，我们真正为了福音来努力的，我们彼此在福音上做同工的，我们也要有一个目标，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心被神改变，被神的真理改变，有真正基督成形的样式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迷惑，像这个保罗在这里，但是他没有被迷惑。什么被迷惑呢？就是一些表面上的一些的改变。这个加太人他们当保罗说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看似真正相信悔改的一个表现。他这里提到说这个十四节提到说当保罗因为身体受了什么疾病的缘故，这里不是很清楚受了什么疾病的缘故，然后可能留在了加太的一段时间。然后呢，这些人呢，他们没有因为他身体的缘故呢就轻看他，厌弃他，反倒接待他。因为保罗当时可能有软弱，如同使者，甚至如同主耶稣基督啊，这个非常美好的啊，他们愿意接待保罗，可能接待他在家住，然后呢款待保罗，保罗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保罗这种爱呢，保罗非常的感谢上帝。可是保罗没有因为这个就觉得啊，好了，我的福音已经传到你们了，你们信了，我可以了，我走了。他并没有这样，他后来看到他们继续追求的情况，所以保罗非常的担忧啊。所以我们若为主来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福音是持之以恒的，不是当时一瞬间的那一种的初期的时候的那种的美好就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是吗？撒种的比喻呢，一开始有不同的种子，对不对？撒着出去，有的人就在田间，好像被飞鸟马上来就拿走了。这个种子就好像是魔鬼把人听了道，完全没有听进去，魔鬼一下子拿走。那另外第二种呢？大家记得吗？第二种的种子是什么？是撒在那个土很浅的地方，是不是？土浅，然后呢，这个发芽很快，一下长出来了，好像不错。可是时间一久呢，太阳一出来，有任何的这个逼迫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真道，就有点像在这里的加拉太人。那第三种呢，当然就是说，长在了撒在荆棘地里头，那就是你长出是长出来了，但是呢很难结果，因为旁边的有些荆棘把它卡住了。保罗说，主耶稣说，那个就是世界上的忧虑，世界上担心金钱啊，担心其他的，又是魔鬼在背后用这些世上的东西来搅扰我们的，让我们没有办法结果的。所以这一些加拉太人他们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保罗为他们忧心。那这个成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这个标准是什么啊？又不是要遵行律法啊，又不是要有这个一个起初的爱心。那有爱心是很好，保罗说，对吧？他说你热心待人是好的，都凡事都是好的，可是不能够代替那真正的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那我想成形在我们今天，这个成形这个字就是心里头成形，说心里头好像是最柔软的，对不对？人的心是不是很坚硬的啊，就是人的意念好像是很流动性的。那 什么叫成形呢？就是有一点的规模，有一点的状态啊。我相信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保罗自己说他的心是怎么样的，他的心肯定就是基督已经成形在他的心里，对吗？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加太书二章第十九二十节很熟悉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这是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的一节的经文，我常常以此为这个我自己的一个鼓励啊，特别是我之前八年我在一个高中教书，我每天早上有的时候起来也是会有忧虑的，我想啊这个课要怎么教呢，啊这个学生他好像没有学懂啊，我担心要怎么样能够把他能够教懂呢，所以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忧虑，可是这节的经文常常成为我的鼓励啊，再次提醒我是基督在我里面。第十九节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所以他这个再次提到跟律法主义有关系，他说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什么叫向神活呢？什么叫 向律法死呢？他继续解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因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也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再受任何律法的辖制，像律法是死了，所以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在我们心里第一能不能想到我们心里最深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是做一切的善行只是因为外面的一些的所谓的律法的要求吗？就像我们主日来到这里，我们主日来进来这里，我们感谢上帝啊，这么大的雨我们都来到，但是我们是不是只是一种的律法的要求，哎呀主日啊我必须要来，我被迫要来，或者别人我太太强迫我来，或者就是甚至我的孩子推着我来，或者是这个想到我不来也许这个长老要给我打电话，我还是来吧。这些都是其实上是一种律法的束缚，这些都是律法，都是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子，但是难道我就不来了吗？并不是，而是你真正的明白，像这里说是向神活着，你真正来这里呢是因为你渴慕上帝，你明白说我这个人不再是属于我的，我这个人属于神的，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敬拜上帝，这应该成为我一生当中一个礼拜当中最重要的一天，我渴慕用我的口用我的心来表达我对神的爱，我渴慕来到这里来等候听到神的话语，让我更加的信心坚定，盼望主耶稣回来，是像这里说是为神而活，而且是这里说为因信他儿子而活，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我回到这里来我再次明白十字架的含义，我回来到这里我再次领受神的爱，我再次回到这里来向神表达我的神的爱，所以我渴慕来到神的殿中，不是遵行律法，而是圣灵给我的这个能力让我胜过其他的难处，包括也许起床啦，也许其他的工作的忧愁，或者是下雨等等，胜过这一切，圣灵的大能如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般的能力啊，那个能力支持我让我愿意来，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想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去行善都不是因为这个律法的要求，而是从心里头发出因为我这样做可以荣耀上帝来爱上帝啊！特别是我不知道当中我们还没有做学生，也许我们没有有没有很年轻有学生的吗？在当中有一些小孩子啊，小学生啊，因为我小孩子就中学，他们就我就在想有时候他们读书只是为了一个成绩吗？如果你读书的时候只是为了成绩的话，那你就是 一种律法主义，你就想说哦，我因为那个外在的一个要求，我为了达到那个，还是说你真正心里你觉得哇，学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可以显明哇神创造的真理，然后你渴慕去哇多学一点，成绩考试成绩不怎么好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学到东西就好。哇，我就很期待有这种完美的学生出现啊。嗯，到现在好像还没有遇到一个，但是有一些，当然有一些学生是很感谢神，但是同样我们去上班，对不对？去上班去工作，只是说为了达到这个世界的要求吗？达到你老板哦，给你年终的时候评你哦，你过关吗？只是为了那个吗？还是说你真的觉得说我去工作的地方，我做的事情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我接触的人可以跟他们分享神的爱，我可以去荣耀上帝，我在这个工作当中我可以英文是说have delight in the Lord，就是找到了这个，在这个工作当中我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遵行神的旨意，活在神的真理中，那种的喜乐。所以你是渴望去上班的，所以求神怜悯。其实律法主义充满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步，但除非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啊，那最后很快的提一下，怎么样的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子美好的一个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样式啊。保罗呢这里呢，那后面提到对于这些律法以下的人，保罗说我现在要受了这个再次受这个生产之痛，他要把他们挽回。从第二十一节这里提到啊，怎么样把他挽回，是不是远离律法了？没有，很有意思啊，保罗说回到律法，回到圣经，不是人去变成的世上的小学，而是神真正的律法。他说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你没有听那律法怎么说的吗？哎，他现在来回到律法，回到圣经。他说在律法书上记着说啊，这个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当然就是使女夏甲生的，一个就是以实玛利，另外一个就是自主之妇人萨拉所生的以撒，这两个，当然我们这个是记载在旧约这个创世纪，从大概第十六章到第二十章啊，记载了这个两个孩子出生的一些事情。当然很明显，一个呢是凭着人一生的，凭这个保罗把他是作为一个代表律法主义，是奴役人的，就是夏甲所生的这个另外一个呢是说他认为，那保罗说这个呢是代表了自由的，是凭着神的应许从神生的，就是以撒，也称这个基督徒呢是以撒的后裔啊，是照着同样凭着神的应许在福音当中生了的。那所以可见保罗又回到圣经啊，只有圣经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生命建造的一个根基，就像出生的婴孩他们需要奶一样，对不对？这个彼得说，所以呢渴慕灵奶，就是神的话语。保罗一样，他是不断的把神的话语再次来提醒他们呢所以求神怜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大能，这个不是只是一个白纸黑字的好像一个律法教条而已，神的话是神的大能，比两刃的利剑更快。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呢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需要每天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去领受神的真理啊。那不单是去读，我们要学习保罗他读圣经的方法。读圣经的方法就是明白其中属灵的含义，最终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啊，指向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例如像保罗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然后以这个萨拉生了以撒这件故事啊，我们听过在教会讲到这段圣经的请举手，听过的，这个讲到旧约的时候几乎都听过，80%-90%至少。可是我想我也听过很多的牧者讲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到底你听到的那个信息到底讲什么？ 是不是会有人是讲到也许家庭关系了啊，你这个夫妇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以撒这个亚伯拉罕跟萨拉之间的关系，嗯，好像是不是讲到夫妻关系，是不是讲到之间的会有嫉妒的问题，这个夏甲她怀了孕以后，她这个轻看她的主母萨拉又虐待她，然后就是嫉妒她。也许有人也会讲到这个嫉妒的问题，当然有也许你也听到说讲到了这个人凭着自己的方法，就是像这个亚伯拉罕，他神应许他一个儿子，可是他一直到99岁都还没有看见，所以他80几岁的时候其实就娶了夏甲，所以呢他用人的方法来解决等等等等啊。也许我们听过很多，你有没有听过像保罗这里这么说的？保罗说那一个夏甲和他的儿女就是代表了律法主义，就是代表了要牢笼人的那个，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让人得自由的，凭着福音去得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像我们很少会听到，但是保罗这就是他读了这个旧约亚伯拉罕这段的历史的时候他对圣经的解释。他说接着这个实际上呢是以基督为中心啊，就是他之前也提到过这个，因为这个凭应许所生的到底是什么，在之前的3:16加拉太书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所做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就是讲到这个应许他这个儿子就是从萨拉所生的这个以撒，他说不是指众人啊，因为亚伯拉罕的确有后面很多的后裔是吧，如同天上的星海边杀那么多，后来有这么多人，他并不是这所有的这些指许多人，他是指那一个的子孙，是指谁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这个保罗读这段时候他的 interpretation 他的解释就是这些是为了告诉我们基督是神所应许的，基督是那一个神要赐给我们的唯一的拯救，借着他我们能够得着拯救。所以保罗读圣经很奇怪，他读了最后说这是讲耶稣的。所以同样啊，我们看到这一个是不是你我能够真正把圣经读明白读通的一个方式，就是读神的话最终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自己的心意，神自己的心意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心里神对我们的要求最终是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对吧？基督成形，你不认识基督，你读了圣经没有明白耶稣基督，你怎么可能让基督成形在你心里呢？所以保罗不断的把神的话语再次带给加拉太人说，你看这一切我们读神的话语，这一切律法所指向的就是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他是神的大能，他是那个真正可以叫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脱离律法的辖制，真正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你我不再欠任何律法的债，所有律法所要求的都因为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达到了神圣洁的标准，神完完全全他的心已经满足了。你我借着耶稣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这些世上的小学所要求，甚至最高的要求，完全的心里的圣洁，都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算在所有信他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你我已经在神面前可以如此的讨神的喜悦，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享受这样的自由。所以只有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也只有我们完全明白了神的话语，明白了耶稣，我们每一天与他亲近，每一天让他的真理浇筑在我们的心里，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 来引导我们每一件所事所做的事情，也许是我们工作上的事情，我刚才提到的，也许是我们自己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活，不是为了世上的标准的夫妻应该怎么样，而是从心里头真正发出一个丈夫该有的爱自己的妻子。那除非神的爱充满你，否则做不到。你妻子也一样，你在家里头让你顺服丈夫，你如果只是听这句话，你就成了律法主义了。圣经说要顺服你的丈夫，虽然啊，我就要顺服他，很辛苦很难。其实呢，你心里觉得说你丈夫是很没用的，你心里觉得说他做的每个决定其实都不如我自己想得更聪明，但是神说要我顺服他，我就很痛苦的顺，这就叫律法主义。除非上帝那个复活的大能在你的心里头，让你尊主耶稣基督为圣，你说我因为顺服基督的缘故，所以我如今要顺服我的先生。神在你圣灵在你的心里头改变你，让他成形在你的心里头，让你真正的去爱他，去顺服他，如同顺服基督一样。离不开基督的，离了基督你绝对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所有都是律法主义的要求，所有的都是奴役你，所有都是你心不甘情不愿，而且被魔鬼所牢笼。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到这个自由。神的灵感动你，让你活出像他儿子一样，活出所有的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爱，只有基督的爱充满你的心，你才能够做得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我们人什么都真的是做不到，没有办法能够成就你的义，更是没有办法能够成就那存到永远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只有你差遣了你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喜悦，得着神的满足。我为每一位在座的我们求，向你祈求，天父，让我们每一位都心灵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更加的借着神的话语明白基督是谁，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再次明白一件事情，离开了基督我们都一无所失，一无所成。让我们每一位都立定心志，我们要来寻求你，要寻求基督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头成形，让我们变成像主耶稣基督一样，那充满了仁义真理，充满了对神的国的盼望，我们充满了谦卑，我们同心来渴慕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天上要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赐给我们的顺服的心，赐给我们那儿子的心，我们可以一同呼叫阿爸父，我们一同活出神儿子的自由和圣洁。奉他的名祷告，阿们。
下面是迎新时间，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新朋友有吗？没有的话，好，下面是感恩和代祷事项。感谢主带领看守教会看守我们恩泽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享受丰富的供应。弟兄姊妹的奉献，求主使用在永恒的国度里请继续为新农和俊明夫妇的女儿沈琳娜带到，她已启程飞往非洲刚果。刚才我跟新农聊到，她现在还在刚果的首都，还正可能要三个小时以后吧，就要飞到一个边境的小镇在那地方一个很小的医疗站做为期三个礼拜的医疗短宣服务这个刚果可能我们大家有的人是知道，它不但有战乱目前还有 Ebola 在流行，所以是应该讲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求主保护它，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它隐藏在神的翅膀荫下。 感谢主啊，唐丽华姊妹的女儿欢欢恢复得非常好，非常快啊！谢谢弟兄姊妹送的爱心、美食和关怀，请继续带到。本周五晚上有长智慧，求主赐智慧，同心仰望他带领我们新的一年的施工计划，请带到。下面是报告事项。崇拜后，今天四班呢是在交易厅啊，也做最后一次练习，请四班成员留意。年终过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开车的时候。啊，12月27号祷告会和28号的团契，我们都将暂停一次，请各个团契自行安排周五的最后一次团契。第7次长执会记录放在大堂后面的竹子上，请拿去。在新年与圣诞期间，教会一如既往号召弟兄姊妹献上爱心，并借此教育孩子们捐赠给无家可归者。 Union Gospel Mission 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机构，愿意捐赠的今天是最后一次，请把支票放在奉献箱，教会呢将会集中统计后一起寄出。该机构会按照各位的支票的姓名和地址给你们寄收据，这样用来报税用。啊，大堂结束后，请宝华四班弟兄和参加男生舞蹈的弟兄们留步，为弟兄伴舞的伴奏音乐兴起为耶稣落音。还有一个就是做一个更正，这次的多家团契的聚会时间是12月21日周五上午10点在文英家，侯文英家，这上面跟这上面没有更新，好，做一个更新。好，我报告就到这里，下面交给司仪三公唱三松。
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也欢迎每位留下在教育厅有点心。